好好学习成假作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比学习本身更重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鸭播讲。想到这里我就汗颜，于是我在反思内容中增加了一条，检查承诺。我要求自己每天回忆昨天答应过别人什么事情，并通过检查自己的短信、电话、邮件、日记来帮助回忆。这样开始做后，我发现自己常常会在忙碌中把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忘掉。于是我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两件事情。一，答应别人的事情，尽可能第一时间记录下来，避免遗忘。二，轻易不给出承诺，确信自己有能力做到再答应。一天晚上，我在公司加班开会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是朋友小 S 需要找某电商的渠道负责人让我帮忙问一下。我当时想了想，好像朋友 N 在那个公司，便回复好的，我问问，就继续工作了。第二天，我看到短信里的这个承诺后，就联系朋友 N 询问情况，结果他已经离职。尽管如此，人家还是答应再帮我联系他的前同事问问，只是要过一天才能给答复。第三天我再问的时候，朋友恩说确实没有人认识那边的负责人。我又问了几个可能有这方面资源的朋友，结果第四天他们都回复我说不认识。我只好给小 S 回复短信说，不好意思，我答应帮你问的人没问到，但是有一个朋友有另一个电商的渠道资源，不知道你们是否需要，如果需要我帮你再联系。结果我发完短信没多久，就接到了小 S 的电话。他说他群发了几百条短信，我是唯一一个过了这么久仍然在帮他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这件事情也给我很大的感触，我们把生活的点滴细节管理好，就是在管理我们自己的人生。因此，反思日志不一定要记录大事，从日常的小事、小习惯入手，从思考问题的过程入手，我们就能找到改进的办法。在我们公司，培训员工记录反思日志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记录自己的情绪和思考的过程，而不仅仅记录事情的结果。这一点特别重要，也是我在坚持记录反思日志后发现，只有把思考过程，甚至身体反应和当时发生的事情结合起来记录，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启发和触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在征得同事笨的同意后，将他刚加入公司时写的反思日志和现在写的日志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明显的不同。笨刚入职不久写的日志。第三天，全力聚焦在 XX 乐园的规划设计和项目构思上。在这个过程中，再一次验证了设计流程之重要性。先清楚 why 为什么，再搞if 如果，然后 how 如何，一 how 二，最后 what 什么。而我往常的设计习惯中，是自己大概弄清了 why 和 if 后，直接就去 how 和 what 了。但是在团队中，必须引导每一个成员彻底弄清 why 和 if， 不然大家再去想 what 的时候会很吃力。笨训练反思能力之后的日志。一，今天遇到了什么问题？一，表面问题，搞不清做一个规划方案和帮助客户系统的解决问题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二，实际问题，如何从客户角度探讨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场景还原，在 XX 项目的前期构思讨论中，我对项目的推进思路是做一个规划方案，而准确的思路应该是帮助客户系统的解决问题。三，我的错误假设。 A， 认为做一个规划方案就是在帮助客户系统的解决问题。 B， 如果有区别，就是帮助客户系统的解决问题是把做好的规划方案整理成客户可理解的方案。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之所以会模糊两个概念，一是没有以客户思维去审视整个项目的情况，二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没有仔细地听项目总监介绍这两个概念背后的区别。在本次讨论中，张总提出他担心如果用做一个规划方案的思路去推进，会导致不能全面地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至少在帮助客户看清解决问题的方向和行动计划层面，可能会有遗漏。三，在这样一个矛盾出现，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我的心理表现怎样？一，会感觉因为自己的误解和理解慢，增加了团队的沟通成本，有亏欠感。二，会内心着急，开始自我防卫，语言上有攻击人的冲动。三，会觉得团队里经验丰富的人很多，他们会帮我把问题分析清楚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觉得我的亏欠感、自我防卫和依赖性导致上午的沟通效果不好。四，怎样解决？有什么启示？一，调理情绪，回到终点，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自我调理情绪。我觉得那些心理变化以后再出现时，不必恐慌，只要思考终点的样子，思考目前的状况到终点之间，需要现在的我做什么就可以了，就不会被情绪左右了。二，审视矛盾，把上午的冲突理了一遍。我认为大家都是在往终点推进，但不在一个层次。我上午没有把同事的担心和我自己的问题关联上。三，找共同点，想明白后，我试着按照帮助客户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梳理，发现之前自己的思路真的遗漏很多。这时，我跟张总就项目的思路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并且我发现，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我向张总阐述想法时，把他当成甲方，会不自觉地加入一些语气和词语来表达我们是在帮你系统地解决问题，会让思维很连贯。可以看到，在刚加入公司的时候 ，Ben 反思日志其实侧重于描述结果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想，而经过训练后，他的反思能力已经非常强了。对一件沟通不太顺畅的事情，他能够从表面的冲突看到背后的原因，以及探寻这个过程中自己是如何思考、如何表现的，自己的假设是什么，最后落脚到如何改进和完善。坚持这样的训练，我们就能够见微知著，逐步提升反思能力。二，把生活案例化处理。我们读书就是读别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而最好的书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本书，自己就可以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可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常常是有经验没反思。如果我们只有经验没有反思，我们的经验可能让自己在错误的假设下越走越远。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朋友说，教育的根本定义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对经验的解读方式。我很喜欢这个定义，教育不是简简单单告诉你多少新知识，而是让你学会如何重新解读旧经历，产生新行为。想一想，我们愿意花钱去上商学院，学习别人的案例来改变自己的管理行为，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编辑成案例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呢？人能够改变自己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很钦佩兰迪·波什，他在得知自己身患胰腺癌只有6个月的生命时，仍然选择快乐与乐观，完成了后来风靡全球的最后的演讲。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这个演讲，推荐你搜索看一看。兰迪·波什是一个有热情和梦想的人，他在自己的演讲中推荐了一本书《1分钟经理人》。这本书非常薄，但是里面有一个观点却非常吸引我。人之所以会改变，是因为他得到了反馈。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触及了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改变，常常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正确而及时的反馈。生活每天都在生产未加工的经验素材。我们的判断来源于经验，而有效的经验来源于对判断的反思。反思让我们把生活的素材重新解读，成为洞见。在《穷查理宝典》中，查理芒格展示了他是如何对生活经历进行解读的。从前有个人卖的鱼肉叫卡奈森鱼肉，而另一个知名公司也叫卡奈森，这有点类似百度和百度烤鱼的关系。卡奈森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就想要收购这个鱼肉品牌。每次卡奈森公司的人跑过去跟那个家伙说给他20万美元，他说他要40万， 4年之后，说给他100万，他说他要200万，就这样一直讨价还价，卡奈森公司一直没有把那个商标买下来。最后，卡奈森公司的人无奈地跟那个卖鱼肉的人说，我们打算派我们的质量检查员到你的鱼肉厂，以确保你生产的鱼肉都是完美的，所有的费用我们自己出。那个人非常高兴，很快就点头同意了。他的鱼肉厂得到了卡奈森公司免费提供的质量管理服务。这是查理芒格了解到的一段生活经历。类似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解读这件事情，而这决定了人和人的差别。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解读深度就形成不同的认知差别。就这个故事，你可以停下来想想，从中收获了什么。让我们看看查理芒格从这个生活经历中学到了什么。查理芒格对这个案例是这样解读的，这段历史让我明白，如果你给某人一个他能够保护的商标，你就创造了巨大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对文明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正如你看到的，卡奈森公司为了顾惜自己的声誉，甚至不惜去保护那些不属于他的产品。你有没有发现，查理芒格从这段经历中抽象出一个规律？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尝试构建了一个模型。如果你给某个公司或某个人一个他能够保护的声誉，这本身就是激励机制。换句话说，你激励一个人、公司不一定需要给钱，你也可以给他一个名誉，这便能成为激励他的动力。如果这个假设模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获得了一个激励别人的新工具。而且我们可以在生活的其他场景中观察到这一现象，并且也能想到如何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场景中。比如战争中尖刀连、英雄连的授予，公司颁发的流动红旗，都是在给予一个可以保护的名誉，从而激励别人的行为。就我而言，为了维持公众号原创质量的声誉，我也会自己一大早爬起来写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查理芒格从这个看似普通的生活案例中抽象升华，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假设，这就是我所说的拆生活的能力。生活就是一本书，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都是一个个埋藏着启发的案例，关键是我们必须有能力解读它。首先，我们要把生活中重要的部分选择出来，然后才能从中发现更有价值的启发。而这个过程都是在锻炼反思的能力。三、培养写反思日记的习惯。训练反思，我每天都用的方法是及时记录反思日记。不过经常有朋友问我，怎么才能养成写反思日记的习惯呢？感觉写几天之后很容易放弃。是啊，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做一天很容易，可坚持做一年就很难。坚持反思和复盘，它就会成为持续产生复利效应的工具，不坚持就什么都不是，只有坚持才能有惊人的威力。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训练反思能力，坚持写反思日记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那我就把自己对这个过程的总结分享给大家，或许会有启发。流水账阶段，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也写日记，只不过那时候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回过头来看，那些日记都是看不下去的流水账，真是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一直觉得写日记这件事情费力不讨好。转变的契机发生在7年前，因为创业事情越来越多，我开始学习时间管理的 GTD 方法。 GTD 方法中有一个要求是进行回顾，那么回顾就需要有记录。恰巧那个时候我正在看顾准日记，顾准日记思考的内容也给了我很多感触，我想或许可以尝试继续写一写日记。于是我就重新开始写日记，但我尝试了2-3个月后，回过头来看着自己记下的东西，感觉还是挺水的，写的都是自己知道的事情，有什么用？所以当时我有点动摇，每天花时间写日记到底有没有用？假设与初步反思。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阶段是最容易放弃的时候。 我当时的一个选择对后来的结果影响很大。过去，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没效果，我会认为这件事情没用。而这一次，我做出一个全新的假设，反思日记一定是有用的，只是我没有做对。这个假设的重要改变在于，过去我把责任归因于外部，事情是不对的，我是没问题的。而这次我把问题归因于自己，事情是没错的，是我的方法有问题。这个假设的改变极其重要，它成为我日后遇到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基准模型。于是我开始反思自己写日记的方式。如果我现在写的日记看起来没有用，那我怎样写才能让我的日记有用处，而不是干巴巴的，难以给自己带来实质性的提升呢？我想，如果我把当时的感受、情绪和思考写下来，而不是单纯的记录事情的结果，或许会好得多。于是我开始尝试在写日记的时候，记下当时的情绪和感受。而我这样做之后，再回头看自己过去的日记时，会发现，原来自己遇到相似的情景时，会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我忽然发现了其中的趣味，原来反思还能有这样的效果。通过分类让自己思考生活，我找到了写日记的乐趣，于是便又坚持写了一段时间。这时我又发现了问题，日记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是水货，在回顾的时候，自己要看很久才能发现有所启发的内容。我忽然想，顾准的日记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虽然早已看完顾准日记，然而由于当时想到这个问题便很好奇，又专门把书找出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这时我突然发现，顾准的日记有个很明显的特点，而自己以前一直没留意。原来他不是把生活当成流水账一样记下来，而是将每天的日记分成不同板块，每个板块有一个关键词或小标题。顾准在每个板块下都要写他的感受和思考。我瞬间受到了启发，原来日记中不仅仅要写感受，我还应当把一天遇到的事情进行分类，然后依照不同的分类进行思考。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日记不再是流水账了，你必须对一天的经历进行思考和反思，否则一个分类底下写不了几句话。一个简单的形式改变，就会督促自己主动思考看似平淡的生活，挖掘出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环节。从这时起，我的日记就从流水账进化成了不同板块的总结。自定义最适合自己的日记方式。当从写反思日记中获得乐趣后，我就开始关注和日记有关的信息。这是吸引力法则在起作用。当时我就看到一本书叫《晨间日记的奇迹》，是日本人佐藤撰写的。这本书中，他提到了用九宫格写日记的方法，也就是把每天的生活分成九个格子来记录，每个格子的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义。我发现，这不正是顾准日记的升级版吗？于是我开始尝试这个方法。不过使用了一个多月后，我觉得用小格子的方式太过约束自己反思深度的发挥。但这种格式化日志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又确实很有效。于是我的日记就在九宫格的基础上进行演变，提前把每天的经历、感受和思考分成若干个我关注的领域。比如我会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代替九宫格内容来训练自己习惯的养成。再后来，我引入思考问题的临界知识作为日记的分类领域，提升自己从底层的系统维度思考每天生活的能力。这样，我的反思日记再次进化了。一点一点，我从写反思日记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益处。这时，我开始能做到自觉写日记。如果哪天没有写，反而心里很不踏实，感觉没有反思总结，昨天宝贵的经历就都浪费掉了。持续反思带来的隐形竞争力。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坚持记反思日记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就是最初的假设。假设记日记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那就一定在自己身上， 是自己的方法不对，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我后来的一切尝试改进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假设，我很可能半途而废，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进化了。第二，写日记能持续，是因为获得了正反馈。人坚持做一件事情，一定是从中受益的。如果一件事情只是煎熬，只有痛苦的反馈，那很难坚持下去。我从最开始单纯的记录事件，到记录感受和情绪，然后能够深入思考和反思，再到后来通过反思来锻炼自己的基础思考能力，这一切都让我看到自己一点点在进步。写反思日记成为自己的隐形竞争力。当我和其他人花了同样的时间，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时，自己的收获和成长却和他人完全不一样。我慢慢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来自年龄，甚至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经验总结、反思和升华的能力。人的进步和行为的改变往往源自反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你是不会改进的。反思日记是一个帮助我们主动对行为影响进行反馈的工具。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去对自己行为的可能影响进行主动管理。我们往往是遇到一些挫折，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把自己逼到一定状况的时候才会去反思。而反思日记是把反思这个偶发的行为变成了主动的、持续的行为。过去，你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入反思和思考，可能要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其实不是这两三个月或者半年之间我们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而是这些细节被我们忽视了，这些宝贵的改进空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现在我们把反思反馈的频率强化到每天都发生，实际是在把成长的经验点一个一个积攒起来。如果能力增长是一条曲线的话，偶尔反思一下的人，其增长曲线斜率低，坡度缓。每天坚持反思，从生活经历中不断改进自己的人，增长曲线就陡得多。而我们能够这样坚持每天写反思日记，反思的能力本身也会逐步提高。好了，到此才把反思这个方法写完。之所以不惜笔墨，是我认为在提升学习认知能力方面，反思是最最重要和基础的技能，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谈到第二个方法，以教为学了。以教为学，给别人当老师，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你至少要达到专业级水准，比大多数人强才可以。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很少想到要去教别人，毕竟我们自己还在学习的阶段呢。我以前也有类似的观点，可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沙龙，演讲者介绍了一个新理念，以教为学。以教为学，也就是把教别人的过程作为帮助自己学习的过程。这听起来有点难理解，就好像一个人是老师，同时又是学生。不过，如果你把教学这件事想象成知识从高势能向低势能转化的过程，那么老师的角色只要是站在较高的那个小山坡上的人即可，不一定非要是泰山、横山才可以。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不如别人，总有他略强一点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就可能作为老师教别人。你可能会问，教别人不是在输出知识吗？学习是一个输入知识的过程，为什么教别人能够促进学习呢？这是因为教别人的过程表面上是知识输出，但实际上这个过程还有额外的三个价值。第一，因为要教别人，就会督促自己发现知识阻塞，进一步打通已有知识。你一定有过给别人讲一个你刚学到的知识的经历，可能你学完之后觉得自己懂了，可是讲给别人总讲不清楚。如果我们讲不清楚一个问题，往往是因为有些我们以为知道的知识并不知道。为了给别人讲清楚，我们就会逼着自己主动探索，想明白问题。第二，教别人的过程 是一个强化记忆和认识的过程。复述知识其实是强化记忆神经链的过程。我们的短期记忆能够转化成为长期记忆的关键就是不断重复，而教别人是一个很好的建立长期记忆的过程。而且教学的环境让我们对知识的记忆增添了新的场景，回忆起来更容易。第三，教别人之后，别人提出疑问、质疑和新想法，会增强我们的认识。大家互相交流，能够让自己看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和可能忽略的环节，从而让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所以，积极主动地教别人，也是我们提升学习能力的重要方法。想一想，我们学习的重要目的不就是为了应用吗？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提前考虑到怎么教别人应用，那岂不是一种前瞻思维？这有点像日本知名作家、前麦肯锡顾问大前研一在《思考的技术》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个方法。你处于职员位置的时候，就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我的职级比现在高两级，我会怎么做？我们提前教别人，也是站在比自己高两级的角色立场上思考问题。那么，在具体以教为学方法的应用中，有什么技巧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注意。A， 备课不能知道多少讲多少，而要为讲清楚这个问题大量查阅资料，购买书籍。2010年，还在第九课堂担任 BD 业务总监的黄友灿找我，想让我开设一门新课，个人知识管理。黄友灿之所以找我，是因为他了解我一直在这方面有研究，